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不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呢，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部分哈。那到了这个最后一堂课，下一周开始呢，就会学习龙门菩萨所造的殊胜的亲友书的内容。尤其呢，对于亲友书的这个内容，很多方面还是很适合在家居士去学习的，就是跟你们会比较相应。普贤行愿品的话，它属于是净土五经之一，是一种发的殊胜的大愿，也是呢我们清净业障圆满自量的一种最好方便。那么亲友书的话，也讲到了以居士的身份很适合的一些这个在家人学佛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这样的一种规则言行举止它的一种规范。虽然呢是属于是一种古传统吧，传统的这个经教的内容，但是呢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多少还是有它一定的实用性的。另外里面还会涉及到关于佛教的一些见解的部分也是很殊胜的，那是我们下一周之后要学习的内容。那我们下面呢言归正传，先看一下今天最后这一堂课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讲到的来世果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整个普贤行愿品它在前面讲到了殊胜的七支供然后讲到它的主体部分就是整个这个经义的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发这种广大的愿那么最后的话以他呢这个依靠发的这样的广大的愿力，而最终呢获得的如是圆满的功德这三个部分呢来进行宣讲。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上一堂课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现世果报的一些殊胜利益，当然这个不一定说完全就是一定是在现世现前，它主要的角度就是很迅速的可以获得呢如是之功德。那从这个来世的果报的角度上来说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世间艺术的果报，第二是出世间的果报，第三呢是总结功德。那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艺术果报颂词里面呢是讲到说足性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那对于这一段的颂词，我们想讲到呢，其实修持普贤行愿品的人，他能够感召很多的属于是世间所设的这种圆满功德，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不求而自得。所以我们真正的大乘修行当然也可以求不是说完全不能求，而是说如果你不求，但是依靠普贤行愿品的修集，它自然也会获得你要是求的话，那也当然没有问题，它更加这个本身这种功德力源于你自己的希求心，它也是完全会圆满的。就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学习这个普贤愿望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大乘修行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成佛度众生，对吧那么通过普贤行愿品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呢，很多道友也明白，在修行念诵以及平时做任何善根的时候呢，都应该以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去摄持自身的善根，并且把将回向于呢这个殊胜菩提。那我们说按照大乘的一些经教里面就是这样描述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发心想利众的人，你自己所有的功德都想回向呢无上大菩提，那么在做这样的回向的时候就好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说这个农民种庄稼，他当初把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呢，他主要的目的是想希求得到果实，那么结果到了秋天，当他得到果实的同时呢，他也获得了很多的稻秆，那么这个稻秆的话当然也会起到它一定的作用，对吧可以做草垫可以烧火呀，会有它一定的作用，但是农民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果实上，那么这个稻秆是不求而自得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菩萨呢他主要的心愿主要是利他，但是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自利呢是不求而自 自然圆满的，就是这样。所以对于这个世间的艺术果报，本来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一个层面，但是作为我们修行人的话，其实这个人天的福报可以呢会它可以会变成一种修行的顺缘和方便，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呢，真正的目的上来讲，大乘行人他并不是，如果是出于利众的发心呢，他也会求这个人天福报；如果是对利众没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的话，其实他是并不在意说啊，我修习普贤学缘品一定要得到世间如何如何圆满的功德。当然，这是讲到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说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啊，其实自己本身也觉得说，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求呢？不是说不能求，你可以求。啊，那我也是想的我两全其美。一个方面的话，世间的福报我也希望我生生世世能够圆满，出世间的功德我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最终的话能得到究竟菩提而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发愿。那对于世间呢，获得一些殊胜的艺术果报也确实是有它很多的好处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啊。甚至于呢，它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顺缘，所以有这样的一种世俗方面的艺术果报呢，没有什么障碍，也不是说是一定有着，只要你的那个发愿啊会发，它不会呢成为自身的一些障碍的，这一点呢可以考虑到，就是事出世间皆圆满的一种方式来度过呢这个修行。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普贤学缘品的话，通过对他的一种念诵啊、思维啊、修行啊，那自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果。那我们看到刚才念到的这个颂词啊，刚才念到的这个颂词，其实它的字面上面就是说，你的这个修行普贤学缘品的人，他会感得世间的什么样的艺术果呢？就是在足性啊，然后这个容貌啊、肤色呀。那族姓种类这个山就指的你的种族高贵的意思，那么这个容就指的容貌，色是指的肤色相好圆满，还有智慧呢极其殊胜，并且呢诸魔外道不可摧毁而且呢可以成为三界众生的因功之处，就有种种的好处。那么对于这里面的这诸多好处呢，上神伯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分析了。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到种姓高贵，就叫到族姓种类。这个种姓高贵啊，其实它也是一种福报的体现。现在的世间人的话，就有的时候觉得说，比如说我们说，当这个他，其实这个世间啊，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不是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吧，就是这个种族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讲究平等嘛。但是在印度的话，它还是会有这种种族的分歧。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一个人他确实会有，会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种族的这种差别性，它还是会起作用。包括在国外的话，那我们也是讲的，它有它的这个贵族种姓，贵族的种姓啊，它会有它的那种很高素质的、很高尚的一种贵族精神在里面。这种贵族精神并不是我们仅仅用一个奢华用一个享受完全能替代得了的这方面我们其实也相对来说虽然不是研究的很多，但是也接触过一些，确实我觉得这就叫做什么呢，他种姓高贵的话，确实也是他的一种福报的体现，也是他的一种优良素质的体现，而且他其中的话是有他的德行在里面，咱们中国传统喜欢叫德行这个在国外的话，他把它叫做贵族精神，是吧？那像，换句话来讲的话，就一个人他如果能转生在这个种姓高贵的家族，他是要有一定的福报和他前世修集相应的这个善因，比如说他，这个没有傲慢，然后呢，这个对别人呢都很恭敬就是心相许当中有谦卑之心，他自己后世就能感受到这个种族高贵。那么如果这个人的话这一世是一种贫穷下贱的这样的一种相就低劣种姓并且就是做别人的奴仆这种相的话，其实大部分原因还是不能说是所有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种可能性会跟他前世呢太傲慢的缘故有关系有关系，这个也是因果的一种法尔规律。所以其实意义上来讲虽然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现代这个时期呢，很多地域呢都已经打破了这个种族的一种区分 但是，在民俗当中的话，他还是会看。就比如说，我们在民间当中，他会看这个，他会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的门当户对呀。这种讲法其实就是跟这个方面是有一定联系的。你完全不承认，也不好说这个是不是很合理啊？打破的话是从说人人平等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当然也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人的这个福报感召到的这种果呢，它有一种的话确实体现出的是个种姓会有差别，在藏地呢也有种族的这种区分，那就有贵族啊，有贵族。这方面的话也是有区分的。那说起来说到这个家族的种姓高贵，它是我们说在包括以后呢，你们未来要学习的这个藏传净土法，它这个在祈祷阿弥陀佛的这个发愿文当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就说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生转贵族，生生世世俱境界啊，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发愿，到你们后面啊，你们的课程当中慢慢会学到，就说。乃至呢，我没有获得菩提果之间，我不转女生，生生世世转于贵族家庭。那转到这个贵族，可能有些人说，那如果转到贵族家庭啊，太豪贵了，太奢侈，或者受用非常圆满的话，那没有出离心怎么办？不想出家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里的话就分起来呢，当然世间的这个种姓高贵呢，这个贵族家庭实际上他的素养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历史原因的问题啊，你像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境遇的话，有很多属于富豪的这种家族当中，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富二代的这些孩子呢，当然有一些是相当不错的，但有一些的话，大家也看了就觉得很败家，对吧？然后就完全是被宠溺坏了的一种状态，这个是主要是跟我们的那种。整个中国这个100多年当中传统文化的断层，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爷爷那一辈的话，其实甚至于就是再往上啊，就大概前后有将近4世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就是实际上这个传统文化丢的实在是，这个就是说元气大伤啊，就是恢复不起来的缘故，才会导致的在这个家教的方面呢有很多缺失。但是本身来说啊，那本身来说，从这个中国的传统，以及呢这种古代的这样的一种，我们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话，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对吧？那所以是儒家的这个思想是，也很深厚的。虽然这个佛家的思想虽然是属于外来的一个教派，但是它也很深厚。但是呢，真正的中国的这个传统当中啊，对儒家的这个思想呢根深蒂固。那么它的那个很，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思想很完善，就会导致呢你生于这种王公贵族的这些家庭的话，他有他的一种很严格的家教在，他有他的一个非常高素质的那种精神在。只不过现在断层了之后的话，那就不好讲了，不好讲。但是本身这个道理上面，从古至今啊，它本身一直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在这些经教当中，包括呢佛陀这个宣讲的，像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普贤学缘品的这样的这种发愿呢，它本来是很符合。这个人类的一种人文文化，那我们说本身从因果规律啊，佛教本身的因果规律的角度来讲，能够转生在贵族家庭，它一定是一种福报相，还是一种福报相。而且呢，在这样的家族当中，人都很闲善，人很闲善是一种高素质、高修养，他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话是修养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这就体现的是一种福报的力量，所以我们平时在发愿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呢，就这一点有点界限就不是很清楚，甚至于有很多的这个大众觉得好像转生在富贵家庭没有什么好处一样，就除了钱之外好像什么都没有啊，精神上同样很空虚，这是现在的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但是呢，依据于经教以及呢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缘法则来看的话，其实贵族家庭的话是有它很多的优越性和优点的。 啊，在这样的一个家族当中，啊，人的这个素质的话不会特别的差啊，不会特别差，而且也确实呢是一种福报的体现啊，是一种福报体现。那我们再高一个层面，就是比如说你们作为在家居士也好，或者呢我们从出家修行的角度呢，从修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种性高贵，主要是指的出家种性。哎，那这个愿的话，我想可能大家还是会有这种意乐。我虽然这一世呢，也可能会以居士的身份终生来修行，是一定会有解脱的机会的。但是呢，如果后世、后后世，假如说能够呢，这个再保持一种修行人的身份，然后生生世世呢，想要度化众生的话，我还是很希望我以一种清净的出家人的身份来呢，闻思修行佛法，来利益众生。来呢，这个弘法利生的这样的路，那么这个宋词的这种发愿，其实也是很好的。那就是我们是从修行人的种性高贵来说，出家的身份最高贵，出家人的身份最高贵，它是这样子来界定。所以这也是呢，我们要发的一个愿啊，发的一个愿。普贤选品当中的这些愿力啊，还是很殊胜的，它会给我们的。未来式的修行啊，创造很多顺缘。你像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啊，好多的高僧大德，尤其是印度啊，有很多高僧大德，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莲师啊，基天菩萨呀，还有这个阿底峡尊者呀，还有我们说的我们尼玛之宗的世尊三人当中的这个净明论师啊，曾经在印度的各个国家当中都是太子。就是都是属于王子的身份，就是转生在王公贵族家。而且我们会看到呢，在《楞严经》当中啊，你像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最后有者阿罗汉现世，然后在佛的教法下呢，都得到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他们在家的身份的时候呢，好多都属于是王公贵族的大臣的。这样的身份，他就属于都属于贵族家庭，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显现的就是以这种太子的身份而出家，最终呢这个修道成就佛果，也是转生在这个种族高贵的这种家世。那么可能这一点的话，就是从古至今还是有很多的案例，它其实呢本身是一个福报相。那本身是个福报相，但大家担忧的说，那万一转到那种环境，真的出不了家，你像这个窥基大师，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你导游会熟悉的话，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大师在，当初这个投胎的时候投错了，结果呢就出家就出障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我们自己的话在，在念诵普贤行愿品转到这个王公贵族家。这是有必要的就是成为一种呢种性高贵者，这个的话会让世人对佛法生信心，这个后面上是会讲到。但是的话，自己要发愿呢，生生世世，那个就是不就是具有这种出家的因缘在出家办道过程当中不具障碍，可以用发愿力去受持。那么它这一条其实还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因缘，待会后面的话也会提到一些哈。那么第二条呢，讲到这个容貌端严，你看这个容貌端严我们还是要发的，尤其作为女性来讲呢，当然很希望啊自己呢生生世世五官端正，长相非常端严，找不到什么缺点。那我们说这个的话，我们发愿的时候心里要知道，不要就是只是那种单纯的说。我的这个相貌端严呢，它跟世间当中讲的，尤其如果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讲的那种让别人生起贪婪心啊，让别人，就是她那个相貌就是属于漂亮，什么妩媚，的这样的妖艳的那种相貌就算了，她的这种庄严呢，相貌端严，很多时候是一种清净相。很多时候是一种清净相，这个让别人看了之后，心相续觉得这个人长得非常的，非常的端庄，然后清净无染，让别人看了之后，心相续当中不会生起染污心，这一点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福报相这是一种福报相，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话是可以去祈求的，因为相貌端严也会让别人，也会让这个世人呢容易升起信心。一看呢，在佛教的团体当中，有这么多相貌很庄严的人在修行，不管是出家在家的身份， 这样去修行，那么他自然就会呢对这个教派生成一种呢喜好之心，这也是有利众之必要。所以呢，暂时的这种艺术果报是要希求的。那如果说到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是通过修行之后呢，获得的来世的一些果报。那到现在啊，目前的角度来讲，我还是要提建议啊，你们作为在家居士，不管是男的女的，一定要自己要收拾的这个利利索索、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这个才合适哦。这个才合适哦，千万不要学佛了之后，成天就是素面朝天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个经教里面的话，没有完全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很执着这个相貌？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说自己把握一个，尽量把握一个相对来说中道的分寸。虽然知道呢，这个年华易老，这个人的话，他终归会有鸡皮鹤发的那一天。但是的话，这个人到年纪大了的时候，比如说40岁往上的时候的话，浓妆艳抹肯定就是已经不是很适合了。那么你就在精神上面应该要让自己经历精神上就能产生出一种气质，对不对？这个在世间当中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都还是要考虑的。我们现在物质上面不缺啊，是属于说每个人的家庭的话，最起码的吃饱穿暖，这个是不愁的。那么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面，尤其是这个40岁往上之后，就你再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艳，其实是很不合适了。但是呢，你应该在气质上面，在精神上，在这种内涵的力量上，在相续成熟的力量上面的话，让人家觉得你魅力四射，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那就打扮得漂亮一点，这是合理的。你们是在家居士。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没有问题。作为年轻人的话，既然是属于是正好是青春年少的时间，就是不要弄得这个不是让人看了以后啊，一看的时候特别养眼啊，就直接是那种让人看了之后叫我就也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的话，那当然还是你让我直接接受那个直接把头发染成什么这个蓝的绿的那种，我可能还是会要这个适应半天啊，就是说不一定觉得它很好看。那我们正常的就是你稍微要有一些这个自己要装扮自己啊，衣服穿得得体啊，颜色搭配要好啊，头发也要去修理啊梳理啊，最起码让人家一看以后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清爽，然后看起来的时候还是很养眼的，不要浓妆艳抹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的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作为在家的这个佛教徒来说千万不能那个就是这方面的话什么都不顾及，因为这个年代也已经不太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群了你要说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大家都不化妆，那这个就是正常的了。但是你到了现在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就不是很合适，而且又是在家人，还不是出家人，出家人化妆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就很奇怪了。但是在家人的话，你到了目前的这种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这样，那我们也想问问，那为什么不化妆呢？难道化妆就会障碍自己的一种成就吗？其实它没有直接的一种关系障碍的关系。所以还是希望呢作为年轻人的话，那么就像一个年轻人朝气喷勃青春这个肆意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多好呢，让人家一看哇，这个学佛的人这么的漂亮，从里到外，从心到身都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状态这一点的话，自己也很欢喜，自己学佛也会有信心这个不是什么就说好像一学佛了之后就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发愿还希望自己呢种姓高贵这个容貌端严，那么他是有他的身份在的，对不对？也种姓高贵的他会有他的一种身份在，他那种身份的话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档次才可以。那相貌端严者的话，总不能说我发愿我相貌端严，但是我得到这个果的话，那我整天我从来都不去收拾打扮它，这个也是不是很合理的。那有时候我们稍微的把自己就是打扮的比较这个庄严然后比较清爽利索你可以把自己供养三宝嘛，那也是一种功德。 大臣的差翘脚很多，你可以借用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你更好的说服别人去学佛法嘛，对不对？他不光是说除了啊，那是不是就单着一个我执？你可以去转啊，你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呀。那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说，很少有人说不执着自己的相貌。以前嘛，就是女性特征比较明显，现在嘛，是男性的话也挺明显了啊。每个人都很执着自己的相貌。那既然说世人都很执着这一点，那我们也可能是啊，确实其中也会掺杂的自己的容颜的这种好与坏。那暂时掺杂的就掺杂的，你借用这样的一个庄严的圣像，先渡几个人回来再说，也是可以的。哎，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作为在家居士，心要放得开一点，真正的这个要大气一点，在主要的一些问题上，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问题上，断除烦恼，断除烦恼，断除自己的一些这个很多的那种比如说负面的情绪呀，你怎么样能够去调整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情绪、忧愁、焦虑以及呢这个嫉妒、傲慢等等的这些烦恼上面就是多下一点功夫。在外向上面的话，尽量的随顺世间，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自己的精神面貌，如果自己看了以后也觉得很舒服、很满意，那么其实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种心理的那种这样的一种自信，这个也是有必要的。要不然的话，那每次照镜子。你都不想看自己那张脸，对不对？你自己都觉得看自己那张脸没有什么兴趣，那你凭什么让别人对你升起一种信心呢？现在的人也比较执着外向。如果说外面的这个世人看到几乎所有的学佛者全部都是这么一种相状的话，就恨不得就把袈裟这个头剃光，然后袈裟披肩身上，这个最好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这个佛教的话，几乎就没有办法说是能够让更多的世人去接受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中道的一个分寸当然，过分执着，是不合理的。我们说呢，人一旦往40岁以后，还要去想的什么去做拉皮手术啦，什么这个那个，确实也觉得，就有点没有必要了，对不对？确实有点没有必要，那就是应该多在自己的精神层面上面，让自己呢养出一种气质，养出一种这个你的一种韵味儿，这个也是佛教徒的话要有的。我们学佛的人，他应该会有一个很高的一种修养和素质，让别人看到的话，觉得这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充满力量的，而不是空虚的。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方面起到作用吗？除了一个嘴头上挂着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外，你还有别的东西吗？你能够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体现出你的一种修养和素质吗？你能够包容，或者是你能够理解，世间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现象吗？对于其他人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和困惑，你能够在一定的层面上，在心理的作用上面，可以作为他的引导。给予他一丝的宽慰，你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力量吗？你的心堪能吗？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要修的啦。作为大乘菩萨，什么都得会。作为大乘菩萨呢，主要是这个心啊，要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气场啊，要有一个很堪忍的一种精神力量。那只要是对度众有必要，那自己是不能够忽视或者说只是用一个出离心只是说这个是执着或者说只是用一个泛泛的菩提心呢去躲避，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所以说大家修行要实在，要真实，自己要做一个非常真实的，每一步都是走得非常的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这一点的话，就能够抓得住一点东西，而不是每天只是在口头上空空的。泛泛的去谈一些出离心、菩提心，或者说空性慧的那种，这个道理比那个的话，甚至要实用的多，要实用的多，只是，因为讲到一些世间福报顺带着呢，就讲到这个在家居士为主，如何在世间当中去，把握好，摆好自己的一个立场和分寸，跟道友们呢稍微提及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你看第三个方面，它也是，这个艺术果报是肤色美丽对吧？那我们当然一个最好的结果，就不用说那么多的化妆品如果普贤学艺品学得好的话， 来世你肯定会成为一个皮肤，或者像佛陀一般金色皮肤，或者是白里透红的，上面什么痣呀、斑呀都不长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啊，那多好呢！你看这个佛教的这种回向里面，它都有这些，这些不叫执着，这些也不是过失，有了这样的一种外向的话。自然，别人会容易呢对这个法生信心，他会觉得为什么你学了之后，你从里到外都漂亮，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说嘛，这个一方面内因上面的话是自己通过修行的力量福报增上而自然感召的一种世间的果，一个方面的话那外在上面的话，那么自己修行人的话，他还是会有一种外在的这种因缘。让它就像呢，本身就庄严，再加上一种装饰，让它呢就是更加的庄严，这也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是讲到的这个肤色美丽。第四个呢，相好圆满，就是类似于像佛陀具足的32相以及80随好。那么这个呢，跟前面的像容貌端严，它角度是不相同的。容貌端严的话，是从一个总体的角度上来说，你长得很端庄。那么具体怎么样的一个端庄呢？就是你的每一个五官当中，每一个这个就是鼻子、眼睛，乃至于睫毛，乃至于牙齿和嘴型，等等等等，身体的这个方方面面，从头到脚，佛陀的32种相好的话，从头到脚都有那么它这个每一段、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地方都是具有妙相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相貌非常的端庄，是这样。那如果其实这也是名言当中的一个法尔。那么我们现在呢，作为这个在家的居士学佛之后，千万不要说的因为怕自己有执着，或者说怕别人说自己单指自己的相貌。那在佛经的公案里面，它本身的这个因缘果报方面，这个善的力量，它自然就会回向到相貌端严。所以对于呢，这个相貌端严，它不是什么障碍只要正确的去面对借用它的话，一方面自己呢也会觉得，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其实拥有一个很端庄的容貌的话，是一件好事情，给自己也会带来很多方便和自信。那么对待外人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度众的方便，那何乐而不为呢？只要自身的话，把握一个相对的分寸就好了把握一个比较中道的分寸就好了。那第五个方面的话，就讲到了具足智慧。那所谓的具足智慧其实这个智慧是我们特别希求的。那尤其是念普贤行愿品，它会远离一切的这种愚痴黑暗。那不管是你抉择世间法也好，还是抉择出世间法也好，都会很精准都会非常准确。那对于这个智慧其实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些人在世间当中，他处事在世间当中处事的话，因为没有智慧和善巧，所以处事呢就很艰难。就会造成了什么呢？一个是事业不成，一个是人缘也不好，这些都会跟智慧有关系的。然后他对于智慧，对于世间当中的一些事物的话，看不清。那如果再缩小范围，简单的讲，比如说学习也不好，世间当中上学，学习也困难，这个全部跟智慧力有关系。或者我们讲到嘛，其实一个人如果他到了40岁往上，四十而不惑呀。古人讲到的"四十而不惑"，不惑不迷惑的意思。那我们真的符合了自己40岁年龄当中应该有的这种智慧吗？还是我们到了40岁的时候，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是像20岁一样不成熟呢？做任何事情的话，让你觉得很无语，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个成人应该做出来的行为，想法也特别的幼稚。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智慧缺，福报缺，就是缺福报的哦。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从出世间的角度，当然更重要了。出世间的轮回、思会、修会，乃至于你最终能够获得的出世间的真空的力量，它全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所以呢，这个希求智慧，是出世间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从一些外在方面，当然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个宫灯也好祈祷文殊菩萨也好这些都是增长智慧的因。那我们从真正的内相续的修行的话，通过修行力，通过你们现在其实学净土的道友千万不要去排斥文思千万不要去排斥文思。文思的话，它就是遣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的愚痴的，它会导致于未来的果都不是一世，会导致于我们未来生生世世都能够 剧组智慧，而且剧组很圆满的智慧，不剧组协会，是剧组真正的正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咋音？是这个吗？现在还有吗？啊，然后的话，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剧组这种智慧力的话，那么这个你对于世间的或者说是出世间的这样的一些走解脱道的这个方向的话，你就不会误入歧途啊，你就不会呢在源于佛教真正的这些见解出现一些那个知见出错的乃至于导致于自己最后的修行就出现偏差结果就夭折的情况所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智慧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在这里也是当然我这个广泛的角度上呢提到，上师也提到一句说这个出世间会，那这里如果是讲到来世的暂时的这个艺术果报的话，那世间的智慧要具足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仁波切呢在这地方提到了我们经常念诵的那个六愿王那就说是这个愿望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的这个七德，我们在底下的小字当中都可以看到，它全部是从世间的福报上来讲的。所以尤其我说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讲，你们不要刻意的去排斥自己本身现在已经有的这种世间的身份地位且财富容貌乃至于呢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缘，其实不用刻意去排斥。那么作为尤其是年轻人的话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去获取的正当的方式去获取如果是真的是你自己命里有的东西的话，那通过你的勤劳的这个外援这样的这些果你就会获得，就会获得它本来就该你得的，那就不用刻意的去逃避。当然如果是通过勤劳还是依旧没有获得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世你的这个命你的这个因缘法成熟的这个 Z 世的果当中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就随缘就好了。而我们应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在面对世间的，尤其作为在家人面对世间的很多抉择上面的话，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正确的知见。我今天给你们这样去讲，那么以后你们慢慢的学下去以后就变成了不是属于是新学员以后再跟有缘的人接触，然后呢遇到一些这个就是说有因缘的人给他去宣讲这个佛法到底是什么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合适的很善巧的一种中道的说法你才能真正的把佛教的真实的一些比较圆满的思想呢能跟别人呢这个去交流去交流，千万不要源于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喜好而去呢这个刻意的去这个就是说去引导别人呢去入到某一种你比较能认同的一种修行方式当中，其实这个不是很公平的这一点的话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知见不圆满知见不圆满，这一点尤其我这样讲含蓄了一点，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多希望呢在座道友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会，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然后根据呢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乃至于佛教走到了今天，你看前段时间上师仁波切也是反复的在讲到明天的佛教的话，那么生活化佛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的上师也是这样讲，那作为他的弟子来讲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这些问题，那么你又做到了什么，你现在的话以身作则了吗？你现在的这个言行是不是对佛法有利呢？还是说有弊呢？或者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所以佛教的兴亡是我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我说的这个我，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佛教的兴亡是我的责任，那么在我的这个角度上我应该如何去外在的言行应该是怎么样的，内相续应该是怎么样的，才算得上是真正对佛教负责的一种态度。要考虑要考虑千万不要想着说我就念佛就好了其他的我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反正我这一辈子的话佛教不会衰败，这样的想法呢 就属于还是也不好说啊。新娘确实呢，就是没有完全打开，还这个再慢慢来啊，就是多文字一些呢，大臣的惊叫啊，自己的相许的话会一点一点的转变的。那我们再看后面的一条，是讲到不为朱谋外道所害。这个不为朱谋外道所害，你们管理员啊，如果我这边的声音有问题的话，直接给我提示一下啊，就那个什么，在我这边提示一下，我看我能调整就调整一下比较好啊。这个不为朱谋外道所害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首先啊，我们也要了知啊，其实这个朱谋外道的概念，真实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也不完全，就是说外面有一个什么青面獠牙的一个魔呢，再怎么样去损脑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它主要是，凡事啊，按照上师在借用大智度论的这个观点是比较好用的，就是它这个是最直接的一种理解，而且呢是非常通用的一种理解。凡事啊，能够夺我们的慧命、坏我们善法的，都属于魔。那在一般的角度上来讲。那如果说，从这个大乘真正的发菩提心的角度上来说呢，妄示菩提心啊，自求小乘啊，这些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魔业，就度众的方面的懈怠呀，这些都是着魔的相，那就属于是魔业。那我们现在说，如果是通过念普贤行愿品，那么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被魔损害的相，所以这个被魔损害绝对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学员他，你比如说我碰到的这种问题，因为比较多啊，就举例的方式讲一点。很多道友呢就说啊，烧焰焰好好烧了时候呢又在担忧，那飞人会不会损恼我啊？其实这个角度上，我就觉得有点颠倒，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大乘菩萨，处在一种尊贵的位置。非人的话是处在三恶趣当中，特别可怜的一个对境。然后呢，这个非人自己呢自度不能够啊，天天处在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当中。而我们的话，因为发起的这个，你先不要说菩提心吧，因为皈投了三宝，我就说皈依三宝了。皈依三宝或者说受老居士的话，受了五戒，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话，生生你一旦皈投三宝的话，是有多少的龙天护法会护持你。你受了这个五戒的话，有多少的戒神都会护持你？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不敢给人家做布施，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心啊，其实跟真正佛法的意义啊差距很远。你对法真的有信心吗？何况我们说啊，我们还是念阿弥陀佛的，你对阿弥陀佛真的有信心吗？那么在阿弥陀佛的呵护之下，自己的心难道不能够去增长包容、柔软、慈悲？智慧吗？所有的心思就是我怎么办呢？那如果这样，我怎么办呢？这个一门心思，那个时候啊，其实自己的心态跟法就差距特别的遥远，很遥远的一种状态，让人很无奈。有时候答这种问题啊，反复答、重复答，因为老题。那么重复答的时候呢，就觉得在他当时有这样的顾虑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皈依。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三宝的加持力和三宝的稀有难得和三宝的功德，在那个时候，在他的相学当中，三宝是丝毫不具价值的。我只能这样子去讲了。这个其实，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多的顾忌，反而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就好像我给一个乞丐给一个馒头吃，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哪来的那么多顾虑呢？哪里来那么多顾虑呢？所以换句话来讲的话，那又说明你的心里面你始终是一种没有安全感，那就说明法还没有完全融于心。法融入心的这个状态，人心是很快乐的，底气很足，充满自信，充满了一种往外去投射的力量，因为你心里面装的东西非常充实，而且的话是充满了三宝加持的那种状态，就这个东西就像是个。水杯装满了一样，再往外溢，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这样的一种喜乐，你的快乐，你的喜乐，你的一种信心，你的智慧和你的慈悲，让别人普沾法益，才能获得这个力量。如果自心相续当中这些都很弱的话，那何谈去度众呢？ 那你在行持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啊，比如说，是非人也好，烧烟供也好的这种，其实本来是一种呢，直接这个烧烟供本来是个很好的事情嘛，又是无为布施，又是法布施，而且呢还涉及到的就是，属于是那个，就是说财布施的范围，他给物嘛，那就是给吃的嘛，给吃的，这三个布施都占。但是我们在做起来的过程当中，忧心忡忡。这么好的事情，竟然能做得这么痛苦，很奇怪哦。这些都是属于末法时期的，我干脆叫做怪现象啊，末法时期的怪现象。为什么修行人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对三宝不了解，只能是这样去说。对三宝不了解，换句话来讲，那相续当中还是有障碍的。凡是能夺慧命、坏善法的。那其实是一种魔业。那自相续当中，或者妄失菩提心，或者不求大菩提，或者只求自我解脱，或者在行持六度度化众生的时候心生懈怠，或者是心生恐惧。其实它都是一种障碍嘛。本来不该生恐惧的地方生恐惧，该生恐惧的地方呢倒是不生恐惧。这些都是属于末法时期的怪现象哦，是不合理的。那所以还是那句话，修行人哦，大丈夫。虽然不是出家，也是大丈夫，是属于一种菩萨勇士的心态，勇猛的心识，大气一点，不要在这些唧唧歪歪的小事情上面的话，那把自己纠缠在里面哦，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把自己堵死了，最后憋死了，这是没有必要的。道业未成呢，哪里在这些小的事情，本来都是一些善法的这个事情上面，出现那么多的，就是不该有的一些。顾虑啊，或者说种种的，其实都是属于什么呢？不安全感特别的强烈，我执的力量设置之下出现的问题。你如果说只是有一颗简单的善心，有一颗呢清净的慈悲心，这件事情随缘做，就这么简单，再不应该有别的那么多的分别，做就好了。那么这个包括它外在的形式上应该怎么做，其实没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啊。你就好像说嘛，我布施这个乞丐，给他两口馒头吃，我还要讲究我该怎么布施啊？我该用左手拿吗？右手拿？我该用盘子递呢，还是用碗递？我该怎么？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好像就是我是用那个做比喻啊，这都是属于是我们有一些佛教徒在涉及到的一些大乘的这些。很殊胜的方便啊，不管是集资也好啊，修法也好啊，忏罪也好，它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分别念。其实你们分别要少一点，反而更加容易修一些，容易修一些。护持自己相续中的那个善念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战胜了一切的这种魔障和唯品呐、啊。所以换句话呢，我们这个颂词本身讲的说，依靠普贤玄品的威力。战胜弘法利生过程中的一切魔障，是可以起到这种功德。那么普贤玄品的他那种大愿力啊，何至于说你真的相续当中能够沾一点他的功德的话，又何至于说在这些小问题上面的话一直计较啊，一直纠结，最后呢自己也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啊？这个的话其实是让人也是很无奈的啊，也是很无奈的。这个今天就讲到涉及到。拐到这边来讲的话，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你们有的时候呢，学佛啊，学法是很好的，文思呢是，这个树立正见、增长智慧的因。但有一些时候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自己要学会静下心来，好好的借用法的力量呢，去反思一下，去思维一下，自然的话，在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啊，要学会思维，要学会从方方面面呢，换一个角度去考虑，也要换一个角度呢，再去审视一下我目前的一个学佛的状态，到底是不是合适的，这个还是要考虑的。第七个方面呢，是讲到堪为三界所因供啊，就是，你想嘛，能够接受三界众生供养的一个众生。怕一个三恶趣的众生怕得要死，想给他做布施还不敢布施啊！所以有时候，每次在讲到大乘的这些佛法的时候，满心欢喜，但是呢，一看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具体的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沮丧。是说，我们的心相续的话，可能跟这些大乘的法呢相续当中，距离差的还是有点远。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有了。 但是实际上呢距离差得比较远啊，还没有真正能够懂得佛法的真实意义，才会出现很多目前啊就是好多佛学会的道友啊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那种问题啊，这还是有点这个是需要调整的。那我们这里呢啊就是讲到啊，其实学佛者的话他是很尊贵的，其实他属于是修行人当中最高贵的一种种性，他是很尊贵的。那么在所有的修道者当中，外道内道算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有很自豪的一种，虽然这个在内道的团体当中好好说是可以的，到了外道当中不要到人家面前去宣扬自己的功德，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过失，那你到时候让别人去批判的话你也没啥好说的。那我们自己在内道的团体当中我们很自信，因为只有佛教这一个内道有真正的解脱道，那具有这样的一种大威力的，具有这样的一种智悲力集中的啊，这么一个团体啊，学出来的人不管是在家出战为什么没有一个底气呢啊，你堪为三界的一个应供之处啊，为什么自己的话不自信呢啊，能够在这个就是在你方方面面的话你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善待自己乃至于善待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出来呢，为什么做不到呢？那就要再去反思了，还是要再去反思一下。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跟三界的一个应供处是不是能够挂钩啊？那么我缺了什么东西，我在哪些方面缺了什么东西，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念佛，或者我一个简单的我拼命的去诵咒，或者我缩在家里我天天去打坐能够解决的，能够解决的。所以作为我们现在一个特殊时代的这个修行人来讲我觉得呢在很多方面有一点缺失啊。我们做人要圆满，人成则佛成，首先做人的话一定要圆满做人要周到，要合适，要把握好懂得如何做人的分寸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在讲到了出世间的果报出世间的果报呢提到说，素以菩提大树王，作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那么这个颂词也是分别呢从出世间的四种相来宣说出世间的这个果报。第一个呢就是做菩提道场，就是我最终必定呢是能够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样直接成就最终经的佛果这是普贤学缘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必然的果。第二个的话能够降伏诸魔众能够呢像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安住的时候，所有的魔众来扰乱的时候呢非但没有摧毁他，反而呢被他所降服，那么就我们能够降服一切魔众，这都是成就圆满正等正觉果位的时候会具有的第三个的话呢成就圆满正等觉就是降服魔众之后大彻大悟将自己最究竟的这个果位呢完全显露出来。最后一个方面显露出来之后并不会自己呢安住在寂灭涅槃的安乐当中，而是再再的会给众生呢宣示这个清净的佛法宣示清净的佛法。所以呢上师在这一部分这四点的话其实就是一气呵成，是连贯起来的，它是分成了四小点的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么对于这种殊胜的果是我们每个修行人都希求的，而且我们为了希求这样的果，为什么要希求这个果呢？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想度化众生。所以现在在暂时到位你们以后呢虽然是居士的身份，但是也很有可能以后呢会借用佛法呢来饶益众生这样的这种机会肯定会有。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千万不要一个是自己修行，一个是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为了想能够在众生当中获得一种美名能够让我声名远扬能够呢通过这个给别人讲法让别人听到我讲得特别好来体现别人能认同说这个法师的话智慧是最好的，或者说这个居士的话智慧超群这些的话你还是不要讲就好了你最好就不要讲了。因为什么呢？带着世法的染污来讲法或者有些人是带着竞争心有别人比我讲得好那我一定要胜过他我怎么样我一定要超过他，带着这种竞争的心态去讲法都是不合理的。这是呢从宣讲佛法利益众生的角度。那么如果从自己闻思修佛法的角度来说，千万不要把法呢作为自己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傲慢的资本 啊，这一点的话，千万不要落到这个角度，就是我文思佛法啊，能够体现出这个从文思的角度来说，哎、啊，我文的多了，思的多了，哎、啊，我的智慧增上了，我对法的理解圆融了。那么每次一张口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呢，大家的知见都不如我啊，能够对这个法义理解的通彻啊，深入啊，表达能力都没有我好。啊，所有的人都很啊，一张口说话都赞叹说你讲的是最到位的，等等等等，这种其实这个就把法变成了自己傲慢的一个资本。啊，自相续当中源于这个因缘而好好的在文思佛法的话，这就也是落在世法当中，这是有麻烦的哦。所以啊，上师主要在讲转法轮的时候，我们现在处在因位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啊，也会涉及到，并不是说只有成佛了才能够给众生讲经说法，而是从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凡夫修行人，只要你有机会对众生宣讲佛法，你就要讲，但是千万不要把法呢变成一个让自己啊有优越感的那么一个啊途径和一个资本，这个法呢就变成非法喽。啊，法就成为非法，啊，这个就是出世间法，反而呢被世间法八法所染。那他就不清净了，他也没有功德了，也没有功德了，这一点要注意。那么我如果说刚才讲的是文思，修行也是一样的。修行人的话，其实这个更不好鉴别，因为他通过修行的话，他外在上面好像断除了很多的执着，过着一种清贫乐道的生活。然后呢，不管在哪个方面，人家都说不出他有什么毛病，而且很精进。啊，念咒也好，顶礼也好，诵经也好，转绕也好，行持善法也好，他都做得非常优秀。这个时候能不能说他就没有问题了？啊，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利用法的一种被世法所染的情况呢？还是不一定。那你要还是要看自己，要观察自己的心相续哦。如果说借用这些外面的这种因缘，比如说他修行修得非常清贫乐道，让大家感觉到好像他布施也做得来，供养也做得来，对身材，对自己的这个身外的这种身材受用好像都不怎么执着啊，对亲友也没有那么单执，然后自己文思又很精进，但是啊，我们说在外在上，我们旁人是不会去评价一个人怎么样好怎么样坏，但是从他自身的心态上还要再审视一下，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自认为自己的修行特别好，或者说你认为你比大部分人的修行都好，其实你的修行就已经开始出傲慢了，还意识不到，因为你很清净的缘故，把外在所有的行为基本上都做到了，甚至于做到了类似于出家人的这种标准的一个清净的修行人的心态。但如果源于这个原因啊，自认为自己修行相当不错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说嘛，修行人的话，他慢慢的不贪财了，但是他贪名。贪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如法的修行人的名，他也会贪。当别人说你修行不好的时候，你心里难受的比你丢了10000块钱还难受，这就叫换汤不换药，知道吗？你还是在那个执着上面，只是换了一个执着点而已。啊，在家人不学佛之前呢，都是执着什么车呀、房子呀、美女呀，啊，我银行里的存款呀、我的事业、我的地位。好，现在学佛了，这些东西慢慢放下了。但是话会执着一个，我是不是精进啊？啊，是不是一个好的在家居士？是不是一个让人家都交口称赞的一个很精进的佛教徒啊？然后的话，最起码的话，啊，我是一个很清净如法的修行人啊。当别人在这些方面否认你，那当别人或者说别人通过一种其他的一种方式，觉得你这个人习气还是挺重的，烦恼还是挺重的时候，你自己相当相当的难受，啊，那个就是你的执着点。难受是有必要的，因为也自我惭愧嘛，也有烦恼啊，自己没修掉是很惭愧的一件事情，觉得有很羞愧。但是让你心里头极其不舒服，而且特别不愿意承认这种现象的时候，啊，应该是跟自己的傲慢是有关系的。这个就变成什么，在修行方面的话，其实更不好断，甚至有一些要像修空慧的那种，这个有些在空性的见解上面缘起的有些道友也是如此，他就是什么时候都会想表现出来自己不执着，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最大的执着，知道吗？所以从修法的角度来说呢，认知自己更加的困难，是有一点危险性的。那么对这一点上的话，别人更不好说，而且在外向上面是真的没有办法说你有什么过失，因为他本来外向上显现的就没有什么过失，很符合一个修行的状态。但是这一点呢，我就意思说啊， 自己去审视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静下心来，很客观的，很实在的观察自己的相续，那么再重新去调整，否则还会出现叫做上是后面所提到的这种可能性，正法反成非法之因的一种可能性，反正会成为修行的障碍哦，最终障碍的是自身呢，就比较吃亏喽。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思的点上也好，修行的点上也好，都要重新去就是整个这个修行的路上呢，应该相续都要比较谨慎一点，小心一点，经常去反观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呢，这是这个讲经里面稍带着讲到的一部分啊。那总体来讲，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个颂词呢，它上下之间是有一种递进的关系啊。为什么前面一定要去希求一些世间的艺术果报呢？其实上师就说嘛，为了利益众生，那么需要让众生先接受自己，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让众生讨厌或不愿意见的人啊。这句话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这个做个标记记下来哦，讲经里面的上师的这句话啊，真正的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下来。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佛的居士，怎么说呢，越修越让人讨厌，越修别人都不愿意见你啊。当你感觉到人家不愿意接近你的时候，那这个人，别人的这个别人，包括亲友，包括同事，包括你周围的他们在觉得好像你不太好接触的时候，你首先先反思一下自己学佛到底对不对劲。那个时候先不要想的说我这个就是远离世间啊，反正的话亲友是道障啊，反正的话这个世间人都是我修行的障碍啊，我因为生出离的缘故，所以这是正常的。其实在大乘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你不能够变成一个让众生讨厌你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断除了所有的有可能去利益众生的机会，那你修行的根基都没有了，没有众生不可能成佛，你大乘的修法你自己的路彻底给堵掉了。那我们有时候不是说在别的说是啊，这个人言行恶劣，这些都没有，佛教徒的几乎大部分不沾这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我其实觉得我的心很闲善啊，那为什么会在这个点上会出问题呢？就是因为学佛带来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去这个面对所谓的佛教里面讲到的断除执着要产生出离，要这个断除对轮回的贪执，要希求涅槃，对于这些法理在分别心的这个层面上字面上去理解，而呢这个人规上面的话又有点缺失，就以前的这个教育上面的话这一部分又不圆满，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其实大家的话心里面都不是很接纳你的，让人家不是特别认同你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成了上师这里说的。所以我们前面说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什么种性高贵啊，相貌圆满呐，具有智慧啊等等，这些是有原因的，主要的落脚点是在这里。那其实有一些居士他具足这些功德，但是不会与人相处，尤其是学了佛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让众生讨厌的人，这是过失哦。那我们就要在做人上面重新去打基础这个不影响学佛哦。而且反过来说，人做好了学佛就容易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出家也是这样子的，出家人的话当然自己在一个僧团当中如果不会做人的话，那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在佛制的戒里面哦，不光是大家理解的那么简单，就是一个禁欲。其实佛教的很多戒律你们是在家人不能学出家戒而已，你们不懂。出家的很多的戒条里面都是要求在做人合适，在你的威仪言行啊方方面面的话都要求要随众，要做一个素质优秀的一个修行人。只不过是在家人是不能看出家戒呢，所以不太了解不是那么说只是简单的说禁欲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概括所有出家的戒体，而大部分佛陀之戒都是因为世人不接受所以就戒这一条世人不接受所以又制一条，这个制戒的缘起很多那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的。那就意思说明什么呢？我们学佛的人不管出家在家一定要让世人接受我们， 更何况你们是在家居士，那么还是要注意这一点的啊。泛泛讲一下好吧，这是前面的第一个必要性，但是目的是为了利众，为了让众生接纳自己，所以呢要获得暂时的这种世间的圆满，然后接着就是发愿获得出世间的功德，这样就可以在真实的这个意义上面去能够利益众生，这是这两个颂词的关联。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总结功德啊，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偈言说，果报为佛能证智决定获生菩提道。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读诵受持偈言说，这个的话其实是属于源于任何一个法呢做的实法行的功德啊，做的这种总结归纳性的讲法。这个实法行大家应该要记住，因为上师这里讲的已经算比较仔细的啊，是很好懂的。一个是书写供养，是他谛听啊，批读就指的是自己去读诵经文，受持就是自己去受纳他的这个教法的意义，一持不忘。还有开眼，那么就是讲到的给别人去解释，对吧？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讲文的过程，就在开眼这个普贤行愿品借用上师的金刚语再开眼它的这个意义。那么奉诵就是说读诵经文以便令他生喜，这个跟自己前面的那个批读自己读诵是有区别的。奉诵的角度的话是为他人读，还有呢思维以及呢修习，这是实法行。那我们源于任何一个法的话都可以用这个实法行去缘取都可以用实法行缘取。现在的话缘取的对境就是普贤行愿品，那么如果你通过这个实法行来去缘取普贤行愿品的话，它的果报唯有佛陀才能证知，连阿罗汉乃至于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全清楚它的果报有多大，并且最终决定会获得菩提道，它就是决定会获得无上大菩提的果。所以这个上师也说嘛，在藏文的译本当中，在这个颂词当中呢，说后面讲到说勿疑惑，勿疑惑。什么叫勿疑惑呢？千万不要对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有疑惑，应该要在在的去谛受这个在在的去谛受，升起一个诚信不疑的心，那么它对你的加持力也是如实大的。当然如果你以实法行去缘取普贤行愿品的话，相信当中肯定是能够刻印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意义的哦，可没有说是一个口头上天天能够每天能够把普贤行愿品念上十遍的人，外在的行为上面的话什么非法都敢做，那我不相信他是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因为你这里的话你提不上什么这个受持是受持教法呀，一持不忘然后自己去思维和修习你谈不上的，那谈不上就叫有口无心。有口无心的话，你要想获得普贤行愿品这里所讲的种种功德那个就不太好说了真正相续当中能够把普贤行愿品这个从凡夫的这个修行状态当中能够一持的，能一持圣者的这些境界的话，以发愿的方式去依持，那么你信心有多大，你最终必定是能够获得如实的这个果。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它的末意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成就一切大愿，第二是呢回向往生清净刹土。在成就一切大愿当中讲到，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也就是讲到说，如果说有人能够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那么我说他仅仅呢以少分的这个善根以念诵普贤行愿品的少分的这个善根，便能够于一念当中圆满一切发愿，并且的话能够令一切众生所发的清净愿力的成就。这个最后这句话的话就比较殊胜了就是说我这个依靠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少分善根就可以获得一念当中圆满一切愿力的这个功德，这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对吧？我借用普贤行愿品的善根力，使得我所有的愿望可以得到圆满。那么还有一个功德，我可以让一切众生的愿望得到圆满，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了众生的这个心愿，大部分你要说不学佛的众生的话，那大部分的心愿都是希望自己幸福快乐呀，希望自己呢能够不遇到困苦然后呢这个幸福美满事业顺利等等这样的一种能够这个离苦得乐等等的这些愿望的话，其实我们是众生不会去念普贤行愿品，对吧？但是我们通过念诵普贤行愿品 依靠平选品的这些法性的地势力、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以及自己的这种勤勤的发愿力啊，那么众生能够获得他们的这种愿望，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善愿可以获得圆满，那就是能实现，能实现，这就直接起到的利众的作用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啊世界上的这些高僧大德，他在祈祷世界和平啊，祈祷这个世界的人们幸福安康啊，离苦得乐的时候，都要念诵普贤行愿品来回向，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颂词本身啊，它经典当中的这个颂词就体现出了它的这种功德力，那体现出这样的功德力啊，这是很殊胜的。那我们当然说这个发愿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上生波切在这里也是啊，也是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呢，这个大家在整个文思修行过程当中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哪怕是你呢在佛前，在你家里的这个，哪怕就是没有佛堂啊，只能暂时准备一个啊一张照片的一张小佛像啊摆在对面，然后在这个佛像面前，哪怕只供了一盏灯或者是一杯水，那么自己的话也要顺带就要发愿，因为这一杯水是有功德的，那么你也要相应的去发愿。发愿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以这个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发愿，就用这样的一种力量去回向的话，那么那一杯水的这个供养佛陀的这一杯水的这个功德，就变成了一个愿望的一种功德力啊，还是非常殊胜的。那所以我们平时做了一些哪怕很小的善根啊，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些善根的时候呢，都可以随顺于呢普贤愿王的这个愿力去随顺去发愿啊，这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这点很有必要。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其实要讲的细一点的话，就是上师仁波切引用那个文殊根本序啊，这个校正啊，大家以后可以再多琢磨琢磨。这个校正很殊胜，它在前行当中呢也用，而且呢前行当中的话，主要的一个它那个就是有一个意乐，有一个内容的话，就是它那个转变意乐的一个力量，就是说诸法即缘故，一切诸法都是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的缘故，住于意乐上。所以它这个缘呢，主要是住在我们的意乐上面，何处发何愿，彼等定成就啊，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发什么样的愿，那么这个愿呢，因为他你这个发了这个愿，是因为你的这个意乐嘛，住在意乐上，他那个意乐在那里摄持啊，那么这个的法的话，他最后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发善愿啊，千万不要呢随随便便发恶愿。有些道友在烦恼的时候会有些发一些不太好的心，就是有些恶念的这个产生的话，如果真的生起了，事后要好好的忏悔啊，大部分的时候呢都要学会去发善愿，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因为你发的这个善愿呢，未来一定呢会这个成功，而且一定的话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当作为大乘行者呢，最高的标准都是呢利益众生。那我们如果简单一点，比如说你稍稍做了一点善法，然后呢随意的习惯性的就要发愿啊，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是如何发愿的，我也如实回向发愿，就是做一个总括的一个。你看我刚才这句话过去十秒钟不到的时间就发完了，这样也很简单啊。那么或者你自己本身想专门在哪个方面发愿，你就可以在这上面一念，到后面的话它一定是按照你的愿力能够实现的。那你做的那种微小善根的这个力量的话，就变成乃至到菩提果之间都不会空耗的一种殊胜的一个福德，是这样的。最后一个颂词呢是讲到回向往生清净刹土，那这里是说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啊，这段颂词也是大家最这个最殊胜的，也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终极目标。主要是呢，我依靠对此普贤行愿品做了文思修行等殊胜的这样的法行，那么而产生的无边的殊胜福德，我普皆做回向。回向什么呢？普愿天下所有一切沉溺在轮回当中的劳模有情，都能够迅速的往生 无量光佛的插图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它一定是一种大乘的回向，并不是说啊我往生极乐世界就好了，他是愿他把这个自己修行普贤行愿品的这种无边的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愿，他们在临命终时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我们真正的来讲的话，就是道友们说，这个愿力的话，其实实现是很困难的，对。啊，我们是说哦，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我在这里呢，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然后是不是天下所有的人，我发自至诚心，我说我把我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愿他们都能够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现在所有众生只要他圆寂了之后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呢？是有困难的。你别说我一个凡夫人呢，那我们说嘛，这个我们的本师传下了这个普贤行愿品。那本师的这个功德是最极圆满的，他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功德肯定是超胜我们的功德。文殊菩萨啊，他肯定普贤菩萨自己，他肯定是懂得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发愿，那么他肯定要比我们的啊慈悲心要最究竟嘛，要究竟的多。那么他念诵一遍，是不是就功德力更大，就已经能够有这个让一切众生临命终时都能够往生的力量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现世末法时期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啊，在临命终时的话，很多其实也是堕的三个趣的，是很多的，啊，并没有实现。那么，并不是说是这是一个空愿，或者说呢，菩萨的这个愿力没有圆满，而是主要是呢，我们这种力量，我们这样的这个力量的话，做如是的回向呢，对于天边所有的众生，他一定会种下这样的一个善根。那么，看他在未来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成熟？那我们自己的话，在随顺这样的一个往生清净刹土发愿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修集我们自身的一种广大的心量。你的相续当中要装得到众生，啊，你要把众生装在自己的心里面，在你所有的善法功德回向的时候呢，都是以众生为主，让他们永远能够离苦得乐而获得如是的功德的，而获得如是功德。那在后面的这一点呢？啊，上生波切又讲了一段啊，就是说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者，他自己本人呢，临命终时啊，是绝对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就是一段长行文。这段长行文的话还是很殊胜了啊，就是说到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坏散散坏。就这一段，我虽然是没有逐字逐句的跟大家讲，但是我希望大家在下面把这部分讲经呢再好好的看一下，它是完全就能够实现呢我们这段时间讲到的那个颂词啊，就是比如说我直接呢就可以依靠呢普贤行愿品的力量。刹那当中啊，就得其引导呢，而见到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等啊这些呢大菩萨，并且呢这个门佛呢就是能够得到佛的授记，而且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过不了很长时间，就完全呢就可以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而教化一切众生的那个力量。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颂词当中呢都已经提到，在长行文当中也再再的提到这一段啊，所以大家呢对普贤行愿品应该升起一个无比的信心，我们自身的话好好的去修集，在临命终时的话是很有可能往生到这个清净的极乐刹土的。而且上生波切还找到的说是萨迦派的某一位大德造的那个普贤行愿品的讲记，就讲到他其中的功德呢，就是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念三遍普贤行愿品，然后呢，第二个条件在阿弥陀佛面前呢，好好的发愿啊，好好的行持善法；第三个条件在临睡前呢，能够修一遍往生法。这个往生法的话，应该是，你们的课程当中目前没有。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大圆满前行》当中的最后那部分，就是洁净往生法。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藏地经常讲到的破瓦法，活人是可以修的，不是说光是人死了才修破瓦呢，活人也可以修，而且修熟练了之后，他临终的时候往生就会比较容易，通过他生前的那种串习，他临命终时的时候往生就会很容易，就很容易。或者说，再说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前段时间不是上师老人家还讲到一个很殊胜的。把这个法如意宝的那个文殊大圆满当中，就是观那个白色的阿字， 那个还记得吗？啊，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到处张扬啊，就是这个好东西得了还是很难得的。本来是秘法的一个特别殊胜的窍诀，啊，上升波切很慈悲啊，给大家呢就直接就讲出来，这个也可以叫往生法，那就是你可以在平时就可以去串习，那么有这三个条件的话。啊，这个临命终时的话，一定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要有信心哦。啊，至于这条道呢，确实是一个捷径，啊，是个捷径。那么对于普贤行愿品的话，道友们有信心，除了一个是奉诵，啊，另外其实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你说完全用血去抄经啊，这些高僧大德的行径，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而且有时候自己家人看了之后也特别不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好像现在的话，实践当中也有很多那个抄经本，啊，用这个经粉啊，带有具有檀香味的这个经粉的笔，直接呢可以去描，啊，这个也算得上是抄经。那么主要是，侧重点上，但这个外形呢算是一种助缘吧，不是说让你们大量的去抄经啊。主要的意义上面的话，还是自己去思维它的意义，啊，有因缘的时候的话，可以跟别人去弘扬这个普贤行愿品。那么其实都属于十法行最好的一些修法啊，依靠这些因缘啊，必定呢可以让自己或者说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可以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的普贤行愿品的最后一堂辅导，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那先讲到这里。待会儿呢，管理员，我们待会儿有个答疑嘛，然后管理员在最后这个到时间了以后。今天要做这个后面的回向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不要着急，然后好好的，这个就是发愿回向，因为我们这次呢就是通过一遍讲文，等于是把整个普贤行愿品呢讲了一遍。今天的这个回向的话，要郑重一点啊，一部论点学完了，一部经学完了之后，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好好的做一个回向。或者你们自己下课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呢，再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好好的念诵一遍，用这种方式回向，还是很有必要的。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蒋杰嘎那奇瓦隆车巴伊，这贝策勒卓瓦卓瓦肖文殊师利用满直普贤回心一佛然。我谨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谨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到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